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三章的主题是工人的所到。那我就按照我读经的心得、信仰的体会，按照讲义分段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一段是认识末世光景，就是我们要对末世危险应该有的认识。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危险的所在，我们就会被这个危险的环境所害了，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就不会去防备。当我们在这个危险环境当中，我们就很痛苦。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那如果我们知道，环境本来就是这样了哈。比如说过去有一个歌星哈，他唱一首歌嘛，明天会更好。其实明天不会越来越好了。是越来越罪恶，所以这边谈到末日的危险我们应该有的认识。我们先看第一节哈，第一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当然当时是保罗指着提摩太啦，你是神的工人，你是教会的牧者嘛，教会的带领者，那一个带领者。你都没有看出危险的所在，你怎么提醒信徒说危险的所在？你怎么来保护、来教导信徒呢？好比说做父母亲的，你当然要看出危险的所在，才跟孩子说：“孩子啊，这个是危险的，哇，这是骗人的。”像现在诈骗集团很多，这个是骗人的，你不要被骗了。你父母亲都看不清楚了，你怎么叫孩子去防备呢？一样嘛，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对末世我们都应该知道，特别知道这个危险的这个所在在哪里好，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对末世的危机与应对这是牧者的责任这个知道就是认识那认识我们才有办法做教导。好，先来解释什么叫做末世。末世它有这个广义跟狭义的解释广义的解释就是从耶稣基督降生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为止的时代，这个叫做末世，这是广义的解释我们先来看希伯来书一章第二节，希伯来书一章第二节，一章第二节，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好，这里就谈到广义的末世，就在这末世，从哪里开始？借着神的儿子，就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开始。这就开始了，就是末世，一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从天降临。第一次耶稣第一次嘛，从天降临，道成肉身来嘛，这是第一次然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升天之后，第二次再来这一段期间，这个叫做末世广义的解释。那狭义的呢？狭义的解释就是指着耶稣基督第二次再临的时候开始驾着这个云彩跟众天使从天再临那个是末世的开始那个狭义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这里门徒来问耶稣了：“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末了就末世嘛？哪时候开始末世？耶稣基督你降临的时候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这是比较狭义的解释。好，那我们就来看末世有什么危险的日子我们看回来讲义我们圣经翻到 提摩太后书三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第二节到第九节哈，有两个危险，第一个危险就是道德的堕落，第二个危险就是信仰的堕落。我们先来谈道德的堕落，这是第二节到第四节，我先把它读过一次。第二节，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第三节，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制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第四节，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好，这是第一个危险，道德堕落。道德就是我们时常讲的伦理道德，道德伦理啦。那伦理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啦，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危险。我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国小哈、国中都一样啊，国小、国中，一进校门哈，然后进入哈那个学校那个穿堂有没有？那上面都有一个牌子写“礼义廉耻”，还有“忠孝仁爱心理和平”，那个叫做什么？四维八德。其实四维八德就是道德伦理啦，伦理道德。所以以前学校不只是教学问，特别注重教导怎么做人。那教导怎么做人，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现在的长辈啊，我听到许多的长辈都这样跟我讲，传道现在现在的这个下一代啊，年轻人啊，很会做学问，但是不会做人。很会做学问，但是不会做人，真的啦哈。以前父母亲带小孩子到学校注册哈，我记得我爸爸那时候带我去国小哈，开始上小学注册哈，就跟老师讲，老师先生，这我囝哈，这我孩子哈不乖，你尽量打给他修理没有关系，这我孩子你给他修理，不乖就修理。那如果以前我们如果在学校被老师修理哈，回去跟说爸。我今天在学校被老师修，哈，你被老师修理哦，就是不乖，再修理一次，再修理两次。好，现在是颠倒过来，现在带孩子去注册说，老师，这是我孩子你给他打看看，如果被去学校被老师修理，回去说，爸，我今天被老师，好，你老师谁？带我去，带我去，还是说现在如果老师老师大概讲话大声一点。哇，学生开始就录音了嘛，录影了嘛，然后就跟老师讲，我叫我爸告你，我叫我爸告你，我叫我爸告死你，这样，现在学生是这样的，所以现在老师难为了哈，下面做老师退休了哈，这个张老正张老两都在笑了哈，没办法，这个就是末世啊，这个就是末世啊，道德伦理啊堕落。好，第一个危险，第二节一开始说，因为那时候人要专顾自己，这是第一个危险。我们没有发现，现在的人越自私，现在的人越来越自私。第一个危险就是专顾自己了，专爱自己，自私自利，只想到自己，只想到自己。当然，圣经也没有跟我们讲说我们不能爱自己。圣经是告诉我们说，专顾自己了，专爱自己。圣经是告诉我们什么？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嘛，什么爱？爱神爱人嘛。那怎么爱神？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嘛。那其次也是相反嘛，要爱人如己嘛。怎么爱人？爱人如己，好像你爱自己嘛。所以圣经从来没有说告诉我们不用爱自己哦。圣经是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去爱人，就好像你爱自己一样去爱人嘛。那腓立比书。二章第四节那里也是告诉我们我们个人不要单单顾自己，也要顾别人嘛。那圣经也没有说你不要顾自己你都顾别人就好了你都不用爱自己，你爱别人就好。圣经从来没有这样教导。 但是现在啊，末世哈的第一个危险就是那时候人会专顾自己，自私自利，只想到自己啊，别人死活都不管，甚至家里面的人有些时候是这样哦。不要说哈啊，我都没有顾哈这个外人哈，我都没有替别人着想，连自己家里面的人有些时候也没有替他着想，只想到自己，我好就好。哦，这是第一个危险哦，啊，好，第二个危险，贪爱钱财。圣经从来也没有告诉我们说哈，哎，这个钱财不对不好。哦，我们人生活本来就是要有钱财才能生活嘛，啊，圣经从来也没有告诉我们人不能赚取钱财，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圣经告诉我们是说不要贪爱钱财。啊，什么叫做贪？贪就是超过正常的需求，贪就是不知足了，贪就是用不择手段来获取财物了。哦，我们俗话也都是这样勉励人嘛，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贪就是把别人的也要拿到我的口袋里面嘛。哦啊，正常需求就是该我得的我去得啊。哦啊，按照正常的方法嘛，哦，我不能不择手段嘛，哦，来赚取这个钱财嘛，贪爱钱财就是这样。所以现在为什么那个诈骗集团很猖狂，哦，而且源源不断？为什么有效嘛？很多人都被骗嘛，啊，不只是没有读书的乡下人被骗啊，很多有读书的当警察、当法官的、当检察官的也被骗啊，啊，不是他不聪明啊，他认为他很聪明啊，他也被骗啊。为什么被骗？贪啊，如果不贪不会被骗啊，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哪有那么好康的？哦，他有钱赚这么好康的，我们有钱赚好康的，你会说哇，大家赶快来，赶快哇，这个哦很容易赚钱呢，哦，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啦，对不对？那么好赚，我还广而告之，大家吼一起来赚这个大钱，不可能啦，啊，哦！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好，我们看提摩太前书六章第九节。提摩太前书六章第九节，六章第九节，但那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第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里这个标题说什么？贪财是万恶之根，万恶的根源啊。我曾经看的一个报道，一个文章，它的标题是写贪财之根何时了，贪财之根何时了。这里说想要发财的人，他是慢慢陷进去的。第一个，陷在迷惑，陷在迷惑。第二个，落在网罗，越来越下去哟，哈，陷在迷惑，然后落在网罗，已经被抓住了，好像鸟在网罗里面了。再来呢，沉在败坏和灭亡当中。你看哦，陷在、落在、沉在，一直往下去，无法自拔了。啊，被那个诈骗集团骗的就是这样嘛，骗了之后，哇，你资金投下去了，啊，怎么办？啊，怎么办？我要把它要回来啊！你要回来啊，哦！你要再缴什么钱啊？哦，才可以要回去啊！好，那你就想尽办法又再去找钱嘛！啊，没有钱也去找钱去借钱嘛！啊，再没有钱呢，不然卖房子啊，还是贷款啊，房子去贷款啊，再弄进去啊！到最后真的是像后面所说的哈，贪财哈啊，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了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我记得我们台湾开始卖那个乐透彩，那电视广告怎么广告呢？我坐在家里看到那个电视广告，他说一卷在手希望无穷，一卷在手希望无穷。我看的时候啊，惨了，我的解读是什么？一卷在手祸患无穷，不是希望无穷啊。哦，那时候广告说，哇，你看哇，你这个一戏啊，你就变成亿万富翁啊。 哦，以前说这百万富翁没有了，现在千万也没有，不是富翁了，要亿万嘛，哦，说好那广哦，你看哇，很多人哦，你看哇，就成了亿万富翁了，哦啊哦，你买彩券哦，又可以哦做公益啦，做公益不一定要买彩券啊，哎，好，但是他都没有报说哈，很多为了买彩券的人哦，这个家庭支离破碎，害人家哈，家破人亡。他怎么没有报道？有啊，每一期都有啊，都因为有人要签乐透彩，为什么？想要一夕致富嘛，啊，比如说他一个月领三万，对不对？啊，不用薪水三万，他去包牌包五万，类似这样嘛。好啊，包五万，如果他共估呢，下次他一定要把他回本嘛，他一定会下更大嘛。啊，再来，哇！你看电视一直广告啊，哇！现在哦，这一期哦，没有人中到啊，累积奖金已经到几亿啦，哈，什么5亿、10亿、20亿啦，哇！你看哦，只要电视一广告哈，说哦，现在哦，累积奖金要几亿啊，那个彩券行啊，都是大排长龙，啊，人家都说啊，不会啦，那个中乐透好像被雷劈到，那个机会很小啦。通常我们都不想被雷劈到，但是哦，如果中彩券了，我宁愿被雷劈到。那个全世界经过调查哈，啊，不管各国啊都有那个乐透彩，不管他是啊用什么方式嘛哈，中的彩金不管多少，不管多少哦，七年以内都会归零，七年以内都会归零。好啊，那归零之后呢怎么办？他怎么生活下去？哦，所以圣经讲的没有错了，贪财是万恶之根呐。哦，不要贪财哈，就是能知足嘛。啊，为什么会贪？就是不能知足啊。都认为哈，再怎么看哦，都是对方哈，那个对岸的那个草比较多，比较绿。我们这边的草哈，比较少，比较不绿。啊，其实对方看我们这一边哈，也是我们这边的草比较绿，比较好啊。所以其实就是知足了哈。简单就幸福了，幸福就简单啊！好，第三个危险，自夸啊，自夸跟下面那个狂傲其实它是一样的，那不一样在哪里呢？啊，那个自夸指外在的行为，那狂傲呢？狂傲指内在的存心呢？啊，外在的行为就是哇，自己哦夸耀啦、炫耀啦，开口闭口哦就讲哦他的工作啦、他的学历啦、他的收入啦，哦夸耀他的孩子啦，哦对对哦，类似这样哦，这表现出啊哦那种自大哈啊、那狂傲呢？狂傲是内在的存心，心中自以为是啦，哦到最后就是一种狂妄。傲慢那种态度了，那个存心就会显露在外面的那种态度，所以自夸跟狂傲其实是一样的，那不一样，一个是指外在的行为，一个是指内在的存心。好，再来第五个就是谤读，就是毁谤，毁谤就是那个说话一出口就伤害人了，就是毁谤人，毁谤神。有些人是这样哦，哦，语不惊人死不休啊，讲话哦就是在批评人、毁谤人的，啊，不但哦毁谤人，神也毁谤了啊，目中无人，目中更没有神。一个目中没有神的人哦，其实他也不会把人看在眼里，神我都没有看在眼里了，哇，不要这样啦，人在做，神在看，有神吗？我就是王华，我就是神，啊，国家的话力能对我怎么样？哦，所以哦，这种人呢、啊，自夸狂傲，这种人哦，谤读了啊，谤读哦，要不然你去告我啊，要不然你去告我啊，哦，啊，不然我告死你这样哈，哦，都这样的那种狂傲、自夸、谤读的人哈、哦，开口闭口就是说，要不然你告我啊，要不然你告我啊，我告死你，大概就是这样，现在人就是这样的哈、哦。好，第六个，违背父母。圣经教导我们是要孝敬父母嘛，哈，十条诫命，前四条是神伦，其实十诫就是伦理呢，其实十诫就是伦理道德， 就是告诉我们怎么跟神建立关系，怎么跟人建立关系，保持良好的关系。所以前四条就是神伦，就是人跟神的关系，怎么建立正确的关系。第一条，当拜独一真神嘛，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别的神。第二条，不可以雕刻偶像，不能拜偶像。第三条，不能妄称神的名。第四条，要遵守安息生日。这个都是我们人怎么跟神建立良好的关系，那个就是伦理了，叫做神伦。好，后六条就是人伦，人跟人的关系。第一条，要孝敬父母。这边说什么啊？末日危险是什么？违背父母呢？你不尊敬父母，不孝敬父母，还违背父母，忤逆父母呢？那为什么神把那个人伦第一条就告诉我们人要孝敬父母？讲白话一点啦，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会孝敬父母，你不要做人了啦，你别做人啊。人伦的第一条要孝敬父母呢，连这个你都没办法做到啊！孝敬父母本来就是理所当然嘛，我们国小读书的时候都会读到那个乌鸦会反哺呢，连动物乌鸦都会反哺，何况是我们人呢？好，第七个，忘恩负义，难怪会违背父母嘛。这个父母的养育之恩呢，都不会纪念了，忘恩负义啊。受人恩惠不知报答，反而做出对不起恩人的事情，不但对人忘恩负义，对神也忘恩负义。好，我们看以赛亚书一章第二节，以赛亚书一章第二节，以赛亚书一章第二节，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然背逆我。”第三节，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名却不留意。这个场景就好像天地是一个在这个法庭的场景，天上的神呼天唤地来做见证哦。天啊，地啊，要侧耳听，好像在控诉一样，天地就好像一个法庭一样，为什么？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把他们养大，他们竟然背逆我，没有尊敬，没有侍奉，反而背逆。”好，那第三节就是跟第二节一个强烈的对比。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哇，那个主人啊，每天去养牛，养他的驴。哇，那个牛啊，看驴啊，看到主人要喂他，哇，都会甩尾巴啦，都会叫啦，都认识嘞。好像现在人养的狗啊，宠物啊，主人要去养他，哇，都会摇尾巴嘞。这边说以色列哈却不认识我，我的名却不留意，就是说人怎么不如那些这些牲畜呢？牲畜都认识主人呢，主人每天来喂养他的，他都知道呢，他都主人来了，他那种动作就代表说哇，对主人也是一种尊敬哈，一种认识啊。神的儿女竟然不认识神呢，竟然背逆神。所以一个人如果心中没有神，老实讲，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面对神就是其实可以面对良心，面对良心就会面对神。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奇怪，这个人这个事情也做得出来，这忤逆不道的事情也做得出来啊？他都没有感觉吗？他没有良心吗？所以一个人如果不愿意面对神，他也不会面对良心了，这是相对的啊，忘恩负义了，受人恩惠不知回报，反而来做出对不起对他有恩情的人，忘恩负义，就好像我们过去所说的哎呀，这个过河拆桥了，船过水无痕了， 你过了河之后还没有给人家谢谢，反而又把桥把它拆掉，人家帮助我们也没有给人家谢谢回头还给人家踹一脚，类似这样子的哈。好，第八个，心不圣洁，就是跟刚刚讲的那个心中没有神一样的哈，心不圣洁，心中所想的就是那个污秽的邪念呐，每天所想的都是罪恶。挪亚时代为什么当初神要毁灭当时的世代？创世纪六章第五节那里就谈到原因，说当日人那时候人每日所想的，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所以地上就满了强暴，所以神就后悔了，神就用洪水来毁灭当时的世代。所以末世神再来的时候就是要毁灭这个世代，末世就是罪恶灌满的时候了。那为什么神还没有来？其实就是给人机会了，给人宽容了。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愿意人人都得救。所以心不圣洁。第九个就是第三节，没有亲情，无亲情，没有家庭的爱，对人冷酷无情，这很严重哦。没有亲情，这一般我们说好啦，连亲情至少用亲情也可以换回吧，但是连亲情都换不回，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亲情了嘛。虽然你是我爸爸，虽然你是我妈妈，虽然你是我孩子啊，虽然你是我的哥哥我的姐姐啊，没有亲情呢，比外人还不如呢。没有家庭的爱，对人冷酷无情。第十个危险，不解怨，就是不肯和解，不肯悔改，或不服从规条，不解怨。做错了就是不悔改，就是不认错。我们是这样讲，认错有那么困难吗？但是很奇怪的，他就是不认错，他就是不认错。而且做错事情的人讲话比做对事情还大声。我知道我错了啦，不然你要怎么样？我都跟你们讲说我错了，不然你们要怎么样？哎呦，这把是怎样呢？现在这个时代变成这样呢，做错事情的人反而讲话比较大声呢。我都说我错了嘛，我都承认错了，不然你要怎么样？奇怪，这样我认错吗？这样我认错吗？没有嘛，不解怨了，不认错了。不服从规条，这谁规定的？为什么这样规定？这谁规定的？以前的人这不管再怎么样，人都有一个观念，敬天顺天呐，敬天顺天呀。所以过去台湾话有这样讲嘛，讲人若无照天理，天都无照家己。至少还有天理呢，人爱照天理呢。按无天都无照家己人按照天理，不然天就不按照家己。你看我们现在家子乱了，有没有？以前春夏秋冬非常的分明。我记得以前大概吃中秋月饼的时候就会换季了，换那个长袖的。大概十一月的时候就说学校就宣布好，那明天下个礼拜我们就要从要穿夹克了，有没有？现在到十二月也没有穿夹克啊，有没有？有没有乱掉了？家子有没有乱掉？为什么？因为人没有按照天理啦。人若无照天理，天就无照家己啦。那个甲子就是春夏秋冬啦，整个那个运作乱掉了。以前真的很分明啊，对不对？春夏秋冬真的很分明啊。哪时候学生最清楚嘛？哪时候要换季，要换这个长袖的，要穿那个外套那哪时候开始这个开始穿短袖的？学校大概那个都很清楚，但是现在都乱掉了。为什么？因为人这个不服从规条，不服从规定，连天理连神的话 都不尊重了，不按照天理、哦、所以现在人动不动就谁规定了，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哦、神你比较大，神你是这样说我就这样做、哎、以前的人不会嘞，以前不会说哇天规定哦，天理比较大，没有，要顺天嘛，敬天，所以以前人说人在做天在看，有没有，人在做天在看，但是现在比较少讲这句话了嘛、哦、因为人就不没有把神放在眼中了，我最大、哦、好，第十一个危险，好说谗言。那个谗言的原文的意思就是魔鬼啦，讲话好像魔鬼啦。那魔鬼这个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毁谤控告啊，魔鬼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谗言啊，就是毁谤控告啊。魔鬼就是在人神的面前、哦、控告人啊，啊在人的面前、哦、毁谤神啊。神是这样哦，两面哦，说两面的话，在神的面前控告人，在人的面前哦毁谤神啊，你不要被神骗的啦，神没有那么爱你啦哈。你看哦，从头到尾哈、哦，他的伎俩都是这样哦，在伊甸园，他就是在人面前哦毁谤神啊，啊神岂不是其神岂是说不准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哇，神那么自私那么残忍啊，不准你们吃所有树上的果子，他故意颠倒。哦、他挑动、哦、那个夏娃里面、哦、那个不满的心、啊、夏娃说没有啦可以吃啦、哦啊、只是、哦、那一棵树上的果子、哦、不可以吃啦、啊、他又加一句话，他已经把他内在那个不满把他挑动了，也不可摸、哦、意思说不能吃，吃会死，摸会死掉，摸会死掉、哦、这个跟小孩子的心理一样吧，妈妈跟他讲说孩子啊哎，那个现在都有网络哦，你手机哦，那个电脑哦，那个不该去的网站哦，不要去哦，不要看哦。啊、孩子哦，听在耳朵，心里想说，看会死掉，看了一次会死掉，哎，类似这样嘛。哦啊，夏娃也是一样嘛。啊，哎哦，神跟他讲说，吃会死嘛。啊，他心里就想，啊，吃会死，啊，看会死掉，摸会死啊，摸会死啊、哦，所以哈、哦，哎，也不可摸，有没有？神有说不可摸吗？但是他自己讲，所以哇。我、哦、那个心里那个不满就被他挑动起来了，哦、然后魔鬼就更大胆的说、哦、我跟你讲，为什么神不让你们吃那一颗，你知道吗？神有所保留，神爱你哦，没有啦，你不要被神骗了啦，神爱你哦，神很自私啊，如果爱你哦，还会有所保留啊、哦、啊，我跟你讲，因为、哦、你们吃那颗果子之后，你们变如神，你们就跟神一样啊，原来神不让你们吃那一颗，就是、哦、怕你跟他一样啊。你就是神，你知道吗？哦、有没有毁谤啊？在人面前毁谤神，在神面前控告人啊！现在人不是一样吗？哦、到处毁谤，到处控告啊！哦、在哦甲这边 哦控告乙，在乙那边控告甲嘛！哈、哦，好，再来十二个，第十二个危险哈、哦，不能制约哦，就是放荡不羁了哈、哦，不能自律啊。哦不能哈服从这个纪律，哦，自己都没办法约束自己，连那个纪律他都不服从了，所以他自己也不会约束自己的，也不会要求自己啊。人家要求他，他更不舒服，更生气。对啊，你不能自己管好自己，当然就透过制度来管理你啊。但是透过制度来管理你，你又很生气啊！所以你看，现在人动不动就说：“这是我的人权，这是我的自由呢。”你国家的法律为什么可以这样规定？好、哦，规定我呢？我的身体是我的呢，我要怎么用？那是我的人权，我的自由了。你国家可以用法律来规定约束我吗？你怎么可以规定我只能跟女生结婚？我要跟男生结婚不可以吗？我要跟男生结婚不可以吗？那是我的人权，我的自由呢？听起来好像对哈、哦，那是魔鬼的诡计啦。你怎么可以规定我只可以跟一个人、哦、结婚，我要跟两个人三个人结婚不可以吧？那是我的人权，我的自由，魔鬼的诡计、哦、所以现在人不能制约、哦、为什么？这是我的人权，我的自由，其实没有规范的自由叫做放纵。好，再来十三个，性情凶暴，行事为人好像野兽一样、啊、很粗暴，很残忍、哦、所以过去的难怪说啊，这个人呢、啊，就是穿着衣服的动物啦，穿着衣服的动物啊，明明是人，怎么被人家说是穿着衣服的动物？是人呢？啊， 怎么性情好像那个野兽一样呢？性情凶暴。好，第十四个，不爱良善。良善就是神呢。哦，有一次啊，有一个人来问耶稣一件事情嘛，良善的父是，我可以问你问题吗？耶稣说，你为什么啊称我是良善的呢？只有一位是良善的，神呐、啊。意思说不爱良善，就是说连神都不爱了，而且哦，跟属神的事情有关系的，他都非常厌恶，他非常厌恶啊，不爱良善。好啊，既然不爱良善，就是会接续下面那句话，卖主卖友，因为他不爱良善嘛。连主也把他卖了，连朋友也把他卖了，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就好像犹大一样。犹大不是耶稣不爱他哦，是他为了那30块钱，有没有？哦，看到那个玛利亚哈、哦，打破香膏，嚯、哦、哈、啊，把那个香膏抹在耶稣的哈、哦、这个头上哦，啊，用他的这个脚去擦耶稣的脚，哇！那个圣经说哈，有个门徒啊，犹大心里很不高兴，枉费啊，枉费啊，哈啊啊，这些啊，这个香膏拿去卖30两哦，30块钱可以去周济帮助很多人呢。表面上他讲的对，对不对？但是其实哈，他是想说，如果那30块钱呢，能放在我的口袋最好。哦啊，但是圣经哈、哦，真理会显露那个人心里的状况啊。这个人说哈、哦、这句话，不是他怜惜那些穷人呐、啊，因为哈、哦、他时常偷钱袋里面的钱呐、啊。你看到卖主卖友啊，好，为什么会这样呢？下面那句话，任意妄为，就是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啊，我管你什么规定，我管你这个有没有合乎道理，我喜欢就好了。哦，所以现在你看到、哦、外面教导都是说、哦、你高兴做去就好，你高兴做就好，变成这样呢，你高兴就好，但是高兴要合法嘛，高兴也不能伤害人嘛，高兴也不能伤害自己嘛，任意妄为了，想做就去做了，不管别人的死活。所以现在社会上的教导不是这样吗？你想做就去做，这是不对的啦。想做要合乎道理嘛，想做不能伤害别人嘛，啊，好，十七就是自高自大，又回到前面的那个自高自大。好，自高自大它的原文就是意思说被烟雾笼罩，烟雾笼罩就是看不见了，被蒙骗呐、啊，被自欺蒙骗呐、啊。看不到真相了、啊，就好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自我感觉良好了，自我感觉良好，我不错，我很好啊。所以现在的人哈、哦，没有自省力了，没有自省力啊，没有自省力的反面就是哈、哦，自我感觉良好啊。啊，一个有自省力的人，他会检讨：我这样对吗？我啊不对，我就要调整，我就要改进嘛。所以过去的人是说，一日哈、哦、要三省哈、哦、啊。己身嘛，哦，哇，我有没有讲错话？我没有做错事，我也没有伤害人啊、哦。他有一个自省力嘛，啊，没有自省力的反面就是自我感觉良好啊、哦。大家都觉得这很不好，但是他觉得我就是很好啊、哦。我要改变什么？我很好啊啊、哦。好，这是道德的啊这个堕落。好，我们继续看信仰的堕落，第四节到第九节。好，第四节第一个哈，啊，说爱厌乐不爱神，啊，就是喜爱肉体的享受，贪爱世界，也就是魔鬼从一开始到现在的轨迹。好，我们看那个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哈，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我们很熟的，说哈世界上的事哦，就是那三种事嘛，哦，就是肉体的情欲嘛。眼目的情欲嘛，今生的骄傲，啊，那边告诉我们，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爱神的心就没有在他里面了。爱世界的，就是与神为敌啦。哦，爱厌乐不爱神呢、啊。好，第五节，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是表里不一的。外面看起来很敬虔哦，欸，但是嘿。没有敬虔的内在，就好像耶稣当时的这个法利赛人一样。啊， 啊，耶稣讲到法利赛人前面又会冠上一个形容词，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啊，假冒为善原本就是演戏，演戏是真的还是假的？假的嘛，啊，真的还要演吗？真的不需要演呢，假的才要演啊。那演就是表里不一嘛，因为你内在跟你外面不一样嘛。下面说哈，这等人你要躲开，不要跟他接触，不能会受他影响。啊，好，第六节啊，信仰的堕落哈，异端的这个迷惑危害。啊，第六节说，那偷进人家的哈，啊，牢笼无知的妇女啊，就是这等人啊，异端教师的这个丑恶和诡诈，偷偷的啊，没有光明正大。那光明正大为什么要偷偷的呢？就是不对嘛，哦，就好像小偷一样啊，偷偷摸摸的啊，哦，因为不对嘛。好，去牢笼那些无知的妇女，当然不是说，那个弟兄，都没有无知的，有啊，啊，他是用一个代表性啊，代表性啊，比如说我们时常说，哇，这个人话很多，说啊，那个叫长舌妇啊，长舌妇啊，啊，就姐妹抗议，传道没有长舌男吗？我说有啊。啊，为什么都说长舌妇长舌妇呢？那是一种形容了，好不好？哈，哦，都有了哈，都有，也有长舌男，不是没有啊。好，就是说哈，他专门去找那些软弱的人，去影响那些人。哦，所以我们说物以类聚啦。哦，所以魔鬼很清楚啊，谁对教会有意见，谁对神有意见呢？他就是专门去挑动他内在那个不满嘛。哦，受影响嘛。哦，所以用那个卑鄙的这个手段呢，哈，哦，去欺骗那个灵性软弱者了。好，第六节就谈到说，这一些人啊，担负罪恶啊，被各样的私欲诱惑，哦，他们自己啊也要承担这个责任，不能说啊，我就是被骗了，他来诱惑我啦，迷惑我啊，对啊，你为什么会受他迷惑，会受他啊这个啊诱惑啊？你自己也要担当啊，这一个啊罪恶嘛。所以第六节啊，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的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所以自己要担负啊啊，自己的那种行为啊，为什么被各样的私欲引诱了？自己的私欲被引诱的。好，我们又回到那个刚刚讲的。那个伊甸园的时候，魔鬼透过蛇来引诱夏娃，那为什么他不去引诱亚当？魔鬼很聪明啦，魔鬼会住在白宫，他不会做白宫啦，他很聪明，他知道谁心里在想什么啊，谁比较软弱嘛。亚当没有想要吃那颗果子嘛，亚当没有对神不舒服嘛，但神知道啊，夏娃心里不舒服吗？不可吃，吃会死，摸会死吗？哦，所以他才讲那句话嘛，也不可摸嘛。所以魔鬼很聪明，所以他找容易下手的下手嘛。啊，如果当初是亚当比较软弱，当然一定去找亚当，不会去找夏娃。魔鬼聪明得很啊。好，所以雅各书一章十四节哈，打出来不要翻了哈。雅各书一章十四节，好，我们个人啊。被试探啊，不要说我是被神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啦。神不会试探人啊，神也不会被罪恶试探去试探人啊，所以都是被自己的私欲嘛。哎呀，那个是魔鬼来诱惑我的啦，魔鬼欺骗我，没有错。但是为什么你会受欺骗？因为你的私欲嘛，你的私欲啦，你有需要嘛？你在想嘛？啊，为什么不去引诱夏娃啊？不去引诱亚当，引诱夏娃啊？哦，所以私欲牵引诱惑的，哦，私欲既怀了胎啊，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了。哦，它是循序渐进的哈，哦。好，第七节啊，那个信仰的败坏是什么？因为他有常常学习真道呢，常常学习，但是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为什么？虽然你有学习，但是态度不对嘛，厌烦纯正的道理嘛，所以一个人的存心跟动机如果不对， 在真道上就枉费功夫。虽然常常学习，但是诶奇怪，那这个人不是都有来聚会吗？诶奇怪啊，怎么会这样呢？诶怎么都道理都对道理都不清楚呢？啊怎么都没有长进呢？怎么比那个出现的都还不懂道理呢？诶是啊，为什么？因为他的动机不对啦，他厌烦纯正的道理啊，虽然都有来聚会嘛，哈，啊，所以，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好，第八节、第九节，所以那个异端迷惑的人，哈，他们抵挡真道，啊，这些人抵挡真道，啊，被诱惑的人，哈，到最后跟他们同走一伙嘛，没有去顺服真道，反而抵挡真道，哈，这里谈到两个人嘛，亚尼跟那个。啊，杨毕哈啊，这两个人啊，这里说他们的心智败坏了啊，他们就是失去能辨别真道的能力了啊，所以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啊。为什么？因为不蒙神喜悦哦，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就是真理会显明他们自认为聪明的愚昧。他还沾沾自喜哦，但是我们旁边的人看啊，这非常的愚昧。你跟神作对呢，你怎么不怕？我们在旁边的人看得很好，非常害怕。哎，但是他不害怕哦，他不怕，但是我们旁边的人都很害怕。你怎么不怕神？因为他被骗了，哦，所以他们的愚昧会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我们来看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明知有神，故意不认识神，哦，那个是很严重的哦。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二十九节，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三十节，又是毁啊，残毁的，背后说人话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三十一节，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三十二节，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时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你看，这个是罪恶的恶极啊！不但自己去行，也喜欢别人跟他一样啊。魔鬼不是这样吗？魔鬼不希望一个人得救，就希望人人跟他一样沉沦，丢在那个永远的火湖里面。魔鬼不是这样吗？啊，罪恶就是这样嘛。啊，魔鬼就是罪的源头啊。哦，所以这边二十八节一开始说什么？故意不认识神，不是不知道没有神，有神啊。我们生活当中不管任何信仰嘛，人都有神的观念嘛，啊，有神的观念，他就不敢回做啊，这个为非作歹嘛。但是他故意不认识神嘛，啊，所以没有神，什么事情我都敢做了，我也不会面对良心了，我的良心也不会自责嘛，哦，所以三十二节，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时的，他们自己喜欢去行。也喜欢别人去行，好，这是第一段。好，我们看第二段，效法神的仆人。我们要认识末世的危险，要效法神的仆人，服从保罗的教训和榜样。那为什么保罗敢这样讲？后面我们会做个结论。好，第十节就是保罗的教训和品性。我们先来读第十节到十三节。第十节，但你已经服从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十一节，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的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十二节，不但如此，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也要受逼迫。十三节，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好，这里告诉我们， 要效法哈啊神的仆人保罗哈啊他的教训和品德。第十节哈谈到保罗的教训，就是纯正的真理啦，正统的教义啊，因为要跟前面那个异端嘛哈啊做一个对比，那是不对的嘞。啊，怎么你们啊？这个该听的不听啊，去听那个不该听的，把鬼魔的道理当作真理，把真理当作鬼魔的道理，哇，颠倒过来。所以保罗说哈，啊，你们哈啊要啊服从哈我的教训啊，就是正统的教育啊，纯正的福音。好，保罗的品行啊，就是他的行为模式，圣洁、公义、无可指责。神人见证，跟前面那个什么啊，异端教师偷偷摸摸的，偷偷摸摸的，保罗有偷偷摸摸吗？没有啊，哦，圣洁、公义、无可指责，神人见证的，哦，所以保罗说，我在神在人面前，我立志，哦，都凭着良心做事，直到如今呢，啊，哦，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呢，啊，光明正大的行事嘛。好，保罗的志向。就是他人生的一个目标了。无论如何啊，总是要救些人啊，无论如何，总是要让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了。啊，而保罗的信心就是指着他对神的一个信靠。啊，无论是生是死啊，总是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啊。凡事哈，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啊！啊，这是啊，他对神的信心，还有保罗的宽容啊，指他包容人的愚拙、刚愎、蛮横和忘恩负义啊。面对前面那些危险的日子哈，他这么这个关爱人的灵魂呐，啊，抢救灵魂人哈，这个工作，但是很多时候诶，还是遭受误解、毁谤啊、论断啊。但是他对这些人还是很宽容啊，也告诉保罗啊，主的仆人哈，不能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哈啊来哦，用温柔的心来劝导个人啊，对这些人哈也非常的忍耐啊，对那些无理的人啊要心存忍耐啊，宽容啊，保罗的爱心啊，指他对人的这个怜爱了哈啊，为什么可以忍耐宽容，就是爱心嘛哈。好，保罗的忍耐啊，一样嘛，哈，有爱心才有办法忍耐，不屈不挠的百般的一个忍耐。好，十一节，保罗所受的苦啊，遭遇逼迫苦难，哦，他说哈，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啊，在安提阿啦，在以哥念啦，在路斯德啦，哈，我们从那个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一直到十四章啊，就是记载这三个地点。他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所遭受到的这个逼迫。好，如果从十三章到十四章使徒行传，我们有机会再回头去看，他大概有三个重点：石头、花圈、石头。石头、花圈、石头，就是他去传福音，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啊，有人就是逼迫他，或耸动众人，所以众人就拿石头 K 保罗。啊，保罗就离开那个地方，到别的地方去传福音嘛。哦，哇，啊，那些毁谤人也是一路跟随呢。哦，啊，结果到路斯的那个地方啊，看到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叫他起来行走啊。哇，那边的人看着，哇，这个天神下凡啊，这个宙斯下凡啊，变成人形啊。哇，当地的祭司啊，拿着花圈啊，哦。拿着这个牵着牛要来献祭的敬拜保罗他们啊，保罗就跳出来阻挡各位说：“我跟你们一样我们是人我们来从那个是让你们离弃偶像来敬拜那个又真又活的神你看魔鬼诡计多厉害啊！用石头 K 你，你不怕对不对？好，我现在用花圈，花圈让你飘飘一些嘛，哇，人家把你当作神呢，你看我用石头 K 你，你不怕？好，我现在用花圈，让人把你当作神，你也拒绝。好，再来呢，就是石头。哇，人家又耸动众人，用石头把他 K， 应该是 K 死了 ，K 死了。众人以为他死，害怕了，把他拖到城外去。我拖到城外什么？灭尸， 拖到城外干什么？因为城外有野狗嘛，有野兽嘛，哦，被撕裂，说啊，那个不是被石头打死的，是被野兽哦，野兽哈、哦，那个这个咬死的哈，啊，然后我们去挖台艺术家呢，哎，结果保罗醒过来了，圣经说什么？醒过来又走进城去，啊，你才被在城里被 K 死拖出来啊，你现在醒过来，神叫他复活，他又走进去啊，路斯德啦哈，以哥念啦啊，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哈。就大概三个重点、啊、就是石头、花圈、石头、啊、回去有没有时间看，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重点、哦、石头、花圈、石头、啊、好，所以保罗说：“我忍受何等的逼迫！”哎，但是重点是什么？主都把我救出来，这是他对神的一个信心。啊、信心从哪里看出来？他面对的苦难，他面对的苦难。好，所以十二节保罗就说了、哦，凡立志在神面前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因为保罗他已经经历过了，所以他来告诉提摩太，其实也告诉现在的我们每一位啦。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十八节，世人若恨你们，你们要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十九节，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属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这个世界，乃是我从世界当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有些时候我们莫名其妙呢，我们认为我们基督徒奇怪，躺着也中枪呢，真的啊。比如说哈，几年前哦，开始哇，我们那个什么，这个性别平等啊，哈，啊，开始又那个啊，同性婚姻呐、啊，哦，这个议题啊，啊，只要人家知道我们是信，啊，你信耶稣哦，你们哦就开始批评，你们信耶稣的怎么样？奇怪，我一句话都没有讲啊，就开始被 K 啦，开始中箭了，就是为什么这边讲的嘛，因为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嘛，啊，如果属世界，世界就爱属自己的人嘛。但是我们不属世界，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好，所以十八节，好，耶稣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要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啊。”好，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你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主耶稣也讲嘛，那通往得救的道路是小的，门是窄的，进去的人少，找的人也少。那进去灭亡啊，那个道路是宽啊，是大的，门是宽的，找的人多，进去的人也多。为什么？很容易啊！哎，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嚯、哦，条条大路通罗马，哈、哦，哎，对对哈、哦，反正哦，哎，到最后大家都可以得救，还是这样，没有啦。哦，所以保罗才跟提摩太讲哈。哦，凡立志在主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都要受苦难。啊，这边也告诉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好，十三节哈，相对的，那不敬虔的呢，他们的结果是越久越恶。哦，他欺哄人，也会被人欺哄，特别被魔鬼欺哄。被人欺哄。好，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第九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第九节，为什么会受骗？跟心有关系啊。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第九节，后书二章第九节，第九节，这不法的人来是造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 第十节，并且在那沉沦的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十一节，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十二节，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这些不法的人就是那个传异端的人啊，那为什么他们会受影响？这造撒旦的运动嘛，被魔鬼骗了嘛，因为软弱嘛，软弱不面对会更软弱，软弱不面对，魔鬼会跟他讲说啊，这个真理不是这样子的啊，那个是神恐吓你的，耶稣恐吓你的。所以我们看现在传一段人说，你看圣经耶稣都是恐吓人啊，你们传道在台上都恐吓人啊，没有啊，圣经就是这样讲啊，哪有恐吓人？耶稣哪有恐吓人？耶稣没有恐吓人呢，耶稣爱人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人呢，叫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哪有恐吓人？后面继续讲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哈，十七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来到世上目的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人信他，信他的人就不被定罪。所以耶稣基督来不是要定人罪呢。但是一般世人被魔鬼骗的，人家会说啊，你们耶稣哪有慈爱，你耶稣很贪人，我不信耶稣，耶稣就定我罪，我不信耶稣，耶稣就定我罪，是吗？不是呢，耶稣来不是要定罪呢，耶稣来是要除人的罪呢，叫信他的不被定罪，反得永生。好，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那你说什么？不信的罪老早就定了，不是吗？不是我们不信耶稣，耶稣才定我们罪呢，我们人人都是罪人呢，罪老早就定了，不是吗？耶稣来是要处理我们罪的问题，不是要定我们罪呢，罪老早就定了啦。耶稣哪有残忍，很慈悲呢，神爱世人呢，爱每一个人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人，就是他本身呢，将生命赐给人呢，叫信他的不被定罪呢，反得永生呢，哪有残忍，哪有恐吓，那是不法之人所说的，现在有些人外面就是这样讲，很可惜啊。甚至也都说啊，你们传道不要一直在台上恐吓信徒。我听到说，这是恐吓信徒呢。生命记二十八章那里说什么？神透过摩西告诉他们，神所吩咐的律例典章，你们要遵行，要谨守。如果你们谨守遵行，以下的福必要临到你们。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到二十八章的十五节之后，如果神的诫命律例典章，如果你们不遵守，你们违逆的话，以下的咒诅要临到你们身上。神都把生死祸福陈明在我们身上了，在我们眼前了嘛。神都讲得很清楚，你这样做会得到福气，你这样做会得到永生。如果你没有这样做，你会受刑罚，你会受永刑。神有恐吓我们吗？神爱我们呢，都把这答案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你这样做是可以得到福气，得到永生呢。神给我们人有自由意志，可以去思考完后做选择呢，这个就是神慈爱伟大的地方呢。如果一个人不能思考，不能选择，神有伟大吗？神不伟大呢？那为什么你信耶稣？我不得已的啊！耶稣拿着枪顶着我的脑袋瓜说：“你如果不信耶稣，我就开枪。”有吗？我们大家都心甘情愿的嘛，都是我们自己思考做决定了。这是神慈爱伟大的地方，不是吗？耶稣爱我们，那重点是我们要不要接受耶稣的爱？耶稣要救我们，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耶稣的救恩？耶稣没有恐吓我们啊，天上的神没有恐吓我们，是非常的慈爱。但是外面的人就是扭曲了，扭曲。哇，你看他这么残忍啊，有吗？没有了。 他们就是把故意把那个真理把它颠倒，把它模糊啊，一直丢问题，一直丢问题，但是他不解决问题，不回答问题。魔鬼都是这样啊，魔鬼一直丢问题，一直问问题。啊，那些异端教师也是这样，一直丢问题，一直丢问题，但是他不回答问题。为什么这样？你自己不会去想啊？是这样哈。好，这段我们做个结论。为什么保罗说哈，你们要效法我？我们看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第八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第九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你看到这里有两个重点，第八节，这些事都要你们都要去思想；第九节，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其实保罗在讲谁？讲他自己。为什么保罗敢这样讲？好，第九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你们在我身上所领受的，你们在我身上所听见的，你们在我身上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要去行。所以保罗为什么敢这样讲？他在他的身上让人家有所学习。对，我们让人在我们身上要学习什么？学习正确的还是学习不正确的？好榜样还是不好的榜样？我们在我们身上让人有所领受吗？我们在我们身上让人有听见吗？听见什么？听见真理还是听见那些有的没有的？你们在我身上所看见的，要看见什么？看见好榜样吗？还是看到不好的榜样？好，所以保罗说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好，为什么保罗敢这样讲？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难怪保罗敢这样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其实就是效法基督啦。就是告诉大家要效法基督，其实我们的信仰就是学神呐、我们的信仰就是学神，但是魔鬼的异端是告诉人啊，你要像神呐、你就是神呐、我们不是神，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学神。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哈，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主耶稣也这样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耶稣也是告诉我们学神呐、没有个完全人，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就是朝着那个完全的目标，神才是完全的嘛。所以我朝着那个完全的目标不断前进，就是做完全人的意思啦。但是当然世上没有个完全人，但是我朝那个完全的目标神一直走去，就是做完全人的意思，就是保罗所说的效法神。效法就是学啦，学习学神呐、但是我们不是神哦啊，但是魔鬼就是告诉我你就是神哦。所以过去哦，那个新世纪运动啊，其实它的内涵就是告诉人你就是神，你是有无限的可能，只是哈、你内在的那个我没有被开花，没有被启动哦。所以透过什么心灵开发，透过什么什么催眠术哈、把你内在的哈、那个我把它唤醒哈、你有无限的可能，人哪有无限的可能？神才是无限的啦，人是有限的哦。所以新世纪运动透过很多的一种书，其实过去有一本哦，比如说大家都很熟的很畅销的书，谁搬走我的乳酪？其实那一本就是新世纪运动的书啦，那是魔鬼包装过的书，看起来很励志，对不对？其实那本书就是告诉你，你有无限的可能，你就是神啦、讲白话一点，你就是神。回归到那个伊甸园那边哈，就是好像那句话跟夏娃讲的那句话：“你吃的日子，你就变如神啦。”意思是这样。 我们是要学神，我们不是神，不要被魔鬼骗了啊。 OK， 好，我们不是，我们人没办法无限的可能，神才是无限的，所以我们要靠那个这个无限的啊，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凡事才能做啊。好，我们看第三段十四节到十七节。好，我把它读过一次哈。十四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留在心，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十五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十七节，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第三段要确信圣经的真理，信从真啊圣经的启示和圣经的功能。十四节，要将圣经的真理存记在心。所以保罗在这边呢 提醒哈，也是在称赞提摩太，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你所学的、所确信的是什么？真理啦，真理啊，所以要存在心里。好，因为知道你是跟谁学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宗教教育的重要性，家庭宗教教育的重要性，因为他是跟他阿嬷、他妈妈所学习的啊。这是记载在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五节哈，是他这个无畏的信仰是从他外祖母啊罗伊啊跟他母亲尤尼基来的啊，特别是什么十五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而且特别要从小明白圣经。那要明白圣经就是要读经，不是来教会聚会才读经哦，我们在家里面就过着读经的生活，读圣经啊。读圣经有两种，一种叫做速读，一种叫做精读。那我们一定要先速读，然后才精读。速读顾名思义，很快的速度读过去，不管你懂不懂，你就读就对了。读过去之后，大概对圣经就有一个概念了。啊，不懂也没有关系哦，你就读。那个叫做鸟看法。什么叫鸟看？就好像鸟一样，会在天空往下看。好，如果用台湾来讲，我要知道台湾长得什么样子，很简单啊。我坐直升机飞到台湾的上空，一看一下。哦，台湾就好像一条地瓜哦，台湾就是一条番薯，咱拢番薯仔囝吼，类似这样哦，大概一个轮廓，这个叫做速读。好，当我们很快的把创世纪读完，好，创世纪大概在讲什么？我们大概知道一个轮廓，两个字，起源。创世纪就要讲起源，起源就是开始，开始什么？什么开始？天地的开始，天地的开始，人类的开始。选民的开始，哦，从十二章开始就是选民的开始嘛，神拣选亚伯拉罕嘛，选民的开始，哦，就讲开始。好，我们很快的速度把出埃及记读完，哎，出埃及记我们大概一个轮廓，两个字，救赎，哦，神将他的百姓从埃及地救赎出来，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救赎，两个字就好了，哦，出埃及记大概就讲这个轮廓，大概的轮廓。好，把很快的速度把利未记读完，哎，两个字，圣洁。啊，利未记就是告诉人怎么献祭嘛，啊，亲近神嘛，啊，亲近神，献祭上有规定呢，不是说我想要怎么献就怎么献嘛。好，那我们要亲近神，要圣洁啊，你要过着圣洁的生活，你才能亲近神啊。哦，类似这样。好啊，读到民数记读完之后也是两个字，飘荡。啊，就是记载哦。他们在旷野漂流四十年呢，啊，啊不，漂流三十八年哈。如果按照他们前面有两年漂流四十年的那个日子，所以我们读完大概哈，那个重点我们抓住那个概念。好，那平常我们读的虽然我们不明白，但是很奇妙啊。当我们需要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就会浮现。啊，我们过去哈读的经我们不明白，那我现在遇到一件事情，哎，神就让我明白。好，我们时常会听到一句话嘛。书到用时方恨少啊，当然了，啊，平常没有读书，现在你需要书的时候方恨少啊。 那我现在需要神的话的时候，放很少。为什么？平常也没在读书啊。哇，现在哈、哦，满天钻金条，拄到代志啊，满天钻金条，买啥无掉，无半条，好、哦，脑筋一片空白，当然一片空白嘛。但是如果我们平常有读神的话，我们需要神的话的时候，很奇妙啊、哦，神的话就浮现出来在你的脑海里面，因为你需要神的话，因为平常我在读神的话啊。我平常在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但是我现在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哎，哇，原来就是这个意思啦，你就明白了。OK 哈、哦，这个叫做速读，啊，再来就是精读，哦，精读就是一段重复的读，还是一章重复的读。我比如说读创世纪第一章，读完之后我一直回复读，把它读得滚瓜烂熟，然后我又配合哈、哦、参考书。一些释经的书，一段一段的查，那个叫做精读。但是要进入精读以前，一定要速读。好，这样我们就能明白圣经。我们一天读三章，一年就把圣经读过一次。我们一天读一章，三年我们就把圣经读过一次。好，明白圣经，好，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啦。好。十六节到十七节，圣经是人行事生活的规范，是我们的准则。好，如果我们平常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对不对？很简单，想一句话就好了。如果耶稣在这边，耶稣会怎么看这件事情？如果耶稣在这边，耶稣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就是用圣经做准则嘛。所以这边才讲嘛，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他的功是什么？教训人，督责人，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十七节，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神的话就是我们选择的标准依归。我不知道怎么做选择，好，我们看圣经嘛，神怎么说嘛，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不是我喜欢做，我很想要做，没有啊。但是这不合乎圣经神的真理啊，那我就不会去做。有所为，有所不为。好，我们最后来看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第四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这里说圣经都是为我们写的哦，啊，为了教训我们，教导我们啊，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圣经神的话可以让我们生忍耐，生忍耐啊，不是旧又忍耐哦。为什么他用生，他不用旧有忍耐？生就是有生命嘛，有生命哈，不厌倦的耐力。那这个生命是谁的生命？神的生命啊。所以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才有办法忍耐啦。啊，这个忍耐是生命不厌倦的耐力。啊，这个忍耐，这个生命从哪里来？就是从神的话来嘛。啊，神的话句句带着能力嘛。啊，出于神的话。没有 一件是不能完成的。好，所以我们时常讲说，哇，这个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没有错哦，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哇，怎么办？哇，变化了呢，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但是我们后面还有一句话，变化抵不过神的一句话，神一句话就好了，就解决了嘛。但是如果哈，我们计划好好的，哇，变化了，完蛋了，怎么办？怎么办？我都没有想到呢，只怕不怕万哦，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哎，对，那万一发生了，那、怎么办？我们都束手无策啊，怎么办？哎，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但是变化抵不过神的一句话，圣经啊。好，好，再来哦，也可以从圣经哦得着安慰，很多时候。人家遇到事情，我们都要、哦、想要安慰他嘛，啊，但是人的安慰再怎么安慰都是有限的，但是哈、哦，圣经神的话真的是可以安慰人哦，啊，那个是生命的安慰哦，啊，而且哈、哦，让我们可以得着盼望啊， 圣经神的话，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我们要确信圣经。以上做我们彼此的学习。